加西瓦弟兄现在已经回到组织学，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他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见证，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分享。我听到加西瓦弟兄的见证分享，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享受到这个服事当中的喜乐。他本来认为他再不愿意再弹钢琴了，当他真正开始弹的时候，他可以享受到这个喜乐。非常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起。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所怀的美好的旨意，感谢你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在天上的家乡，也感谢你在我们在地上存留的日子，你每天都带领保守我们，你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荣美的生命。主啊，让这个生命可以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家。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聚集，我们把今天的敬拜都交在我们的神手中。我们知道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你此刻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愿我们无论是分享的，无论是聆听的，我们都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感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又是一个到了新的一年的开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很快就到了新的一年。那么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做一个新年计划。那么我记得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在美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新年的时候会做一个新年计划。那么他们会列下很多事情，他们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达成的。那么有没有人可以猜到，就是被列在第一条的，就最多人列在第一条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减肥、减重。对，就是我又很奇怪，三门弟兄为什么能猜得到啊？应该我可容易猜得到，对不对？很多人在新的一年呢，希望有所改变，那么就是身体的改变、外形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在新的一年，他会列下一个计划，就说我要有所改变，我的外形有所改变，我的职位，我的工作，很多人希望在新的一年，在我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改变。那么从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我们也看到神也希望我们有所改变。当然上帝所希望我们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一点点的改良，一点点的改善，而是上帝要让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呢？彻底的、完全的重生，一个改换，不仅仅是一个改善或者改良。什么样的人需要重生呢？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朋友对这个经文都很熟悉，但是我还是简单的回顾一下。在约翰福音三章那个时候圣经记载，就是有一个犹太人的官，有一个法利赛人，在晚上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长者，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长者，他在晚上的时候他来拜访耶稣，他要向耶稣请教，就是有关神的国、有关永生的真理。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耶稣对他所回答的话。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叫什么呢？叫尼哥底母。结果耶稣回答尼哥底母，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说从这个经文来看，谁需要改变呢？谁需要彻底的改变，像重生那样改变，就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刚才谈到了，在人看来，尼哥底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非常优秀的人啊，在知识上面他非常有知识，他是一个律法师，就是教导律法、教导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别人的老师。那么在事业上面他也非常成功，他是一个官啊，他有很高的地位。那么在他的道德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法利赛人是以严格遵循律法而闻名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他在行为上面或者说在人看得见的这种道德上面他应该是做得很好的，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人看来耶稣是谁呢？耶稣不过是个木匠的孩子，耶稣不过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人，而尼哥底母是一个有很高地位的人，结果他居然来拜访耶稣，所以他也是一个很谦卑、很 open、很有开放心态的一个人。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你仍然要重生，你仍然要彻底的改变。无论你多么的优秀，无论你多么的好，你如果不重生，你不要说要进入神的国，你连看一眼都看不到。啊，这就是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事实上从这个经文我们也看到，什么样的人需要重生呢？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无论你是多么的优秀啊，无论你是多么的成功，无论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民族啊，你有什么样的背景传统，你都需要重生。如果不重生，没有人可以进神的国，甚至没有人连看一眼神的国都看不到。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重生就是彻底的改变，完全的改变，容不容易呢？容不容易？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在摇头。我相信可能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弟兄姊妹，你也会列下一个新年计划，你以前可能也列下一个新年计划，你可能也有一些我希望要发生一些改变。有多少人完成了这个计划呢？我很多的时候我就列下一个计划，我要减肥啊，我要减掉多少磅多少磅，但是往往我发现最后我没有完成啊。改变是很难的，是非常难的，没有人希望改变。而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神所说的这个改变是彻底的改变，不仅仅是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改良改善，是完全彻底的改变，是非常难。所以当尼哥底母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尼哥底母的回答是什么呢？尼哥底母说，这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彻底的改变呢？怎么可能重生呢？尼哥底母就反问耶稣，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所以人不可能有这个彻底的改变。所以在圣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罗马书七章，使徒保罗也曾经发出这样的一个看上去好像很绝望的一个呼叫，一个呼喊。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十九节还有二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上帝所说的重生，不是一个仅仅是改良或者是改善让我们更加好看一点，聪明一点，优秀一点，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神所说的重生。神所说的重生是要让我们生命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换，让我们的生命从一个罪和死亡的奴仆当中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有一切的罪缠累我们，我们也不活在罪当中，不仅是外面的，当然也包括我们内在的，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新造的人。 保罗说他做不到，很难，真是苦啊。他想改变，他想努力去摆脱罪的缠累，他想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保罗说真是苦啊，他想做的事情他做不到。那么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是很难，重生是很难，尼哥底母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找很多很多的借口，就说哎呀，我不需要这样的改变，我只要有一点点改良就好了啊，我的这个信仰帮助我有一点点的改善，有一点点的改良就好了，但是我不要被这个信仰所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换。那么魔鬼撒旦也用各样的谎言和诡计来拦阻人重生，来告诉人哎，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罪没有那么可怕啊。魔鬼撒旦拦阻人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其实魔鬼撒旦最他一切的诡计最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人到地狱里面去，去跟他作伴啊，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魔鬼的谎言是怎样拦阻人从罪的生命当中重生，去脱离罪，去抵挡，去摆脱罪的缠累。魔鬼撒旦是怎样用他的谎言来拦阻我们。那么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罪这个字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在那个时候该隐很嫉妒他的兄弟亚伯，非常的嫉妒，他心里充满了记恨。在这个时候上帝看到该隐心里面的那种嫉妒和恨，上帝就对该隐说话，这在创世纪四章六到七节。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么这个地方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罪这个字，圣经第一次出现罪这个字。我们知道谈到罪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呢？罪怎么样？罪必伏在你门前。什么叫伏在你门前？罪是不是张牙舞爪的一下子扑在我们门前？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伏在门前。什么东西伏在门前？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中国的农村啊，中国大陆的农村，我以前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到农村里去传福音，人家家门口就会有一样东西安安静静的伏在门前，小狗小宠物很温顺的样子安安静静的伏在门前，这是罪啊。上帝用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形容罪，所以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把罪化妆成一个什么样子呢？一个小小的，一个安静的，一个卑微的，一个人畜无害的样子，并不是一个张牙舞爪的样子，一下子扑过来要吞吃我们，不是的，安安静静的在那里。魔鬼借着谁来诱惑夏娃亚当呢？蛇。蛇是一个很小的生物，蛇是一个很小很渺小的，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一点不高大，一点不可怕。结果夏娃就被蛇所诱惑。所以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谈到罪是用伏，上帝说伏在你面前。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的谎言。很多的时候他让人看到罪不是那么可怕啊，罪是一只小小的宠物啊，罪就是安安静静的伏在那个地方啊，说哎，把我抱一下吧，不要紧的啊，没关系的。魔鬼的诡计把罪化妆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呢？让我们很容易去接受它，很容易去接受罪。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谈到好莱坞有一个大明星，这个大明星呢， 他的生活非常的败坏啊，就是他的婚姻之外有很多的这种很混乱的性关系啊，非常的败坏，然后很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当然了深深的伤害了他的妻子。结果后来被媒体曝光之后，就说这样的人啊，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大明星怎么这样。结果这个大明星说什么，他说哎呀，这不是我的原因呐，我有病啊，我得了一种病，这个病让我成为这个样子。这什么病呢？性瘾病啊，性就是性别的性，瘾就是上瘾的瘾。哎，我有这种病，我受害者啊，我无可奈何，我有这种病啊，所有人都会得病，对不对？我只不过是得了病而已。后来居然很可笑的是，很多人接受这种说法。后来我就感到很奇怪，那你没有成名之前，你没有有钱之前，你有没有这个病啊？你为什么现在你有这个病啊？这就是魔鬼的谎言，他告诉你这不是罪啊，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他换一个名词他就不是那么可怕了啊，你不要说奸淫啊，你不要说这些，那些词太可怕了，让我们来用另外一个词代表它，它就是一个病而已。看到没有，这就是罪伏在我们的门前。但是很荒唐很可笑的光景是什么呢？居然很多人接受它。后来我就在想，如果人人都这样想的话，那小偷是不是犯罪啊？那小偷也可以说我不是犯罪啊，我得了病啊，我这是一种贪婪的病啊。那很多撒谎的人骗子，他也可以说我不是犯罪啊，我得了病啊，我就是，这是我的表达方式，然后就是管不住我的舌头，我也是受害者。那些任意妄为的人，那些完全不顾及别人的人啊，任意的去抢夺去伤害别人的人，你抓住他的时候，他也可以说哎，这不怪我，我只不过得了一种病啊，我这种病叫什么呢？叫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我失去了自控能力，我有这种病。这就是魔鬼的谎言，他把罪化妆成另外一个样子，很小小的，不是那么可怕的，不是那么吓人的，换一个名词来描述它，我们很多人就容易接受，很多人就把它抱起来来接受它啊，没关系，不过就是一种病。这就是可怕的魔鬼的谎言。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一些贪婪的一些自私的人，他也不会说啊我贪婪我自私，他说什么，我不过是争取我当得的利益啊，一些虚谎的人他会换一个名词，他会说啊，这不过就是我的表达方式了。我听见最可怕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日本军人他说的一段话，就说我不是在杀人啊，我是在帮助那些痛苦的人离开他们的痛苦啊，我不是在杀人，我只是让那些不配消耗地球资源的人让他们消失。他换一个说法，哎，就觉得好像很容易接受了，不是那么可怕了。这就是魔鬼的谎言，从一开始罪不是一个张牙舞爪的样子来吞噬人来俘虏人，罪是伏在你的门前安安静静的，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接受了它，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抱起了它。罪魔鬼用这样的方式拦阻人去重生，去远离罪，去摆脱罪的残累和罪的捆绑。那么魔鬼的第二个谎言呢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现在这个罪啊很少人去谈论它。我以前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有时候谈到地狱谈到罪，那个教会后来有些弟兄姊妹 就跟我说，当然第一个很感谢我啊，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信息。然后最后又说，我们已经差不多20年不谈论这个话题了，啊，不谈论罪和地狱了，差不多20年。为什么我们今天都不愿意谈论罪呢？因为别人会说你在论断人，你在论断人啊，我们不愿意去论断人。在这里我想说明什么叫论断。论断是什么呢？打个比方，就是说我看到一个癌症的病人，我来到你面前，我说你病得要死了，或者我告诉人说，哎，这个人病得要死了，然后我走开，我离他远远的，我不要与他有任何的关系，这个叫论断，这就是丢下一个判断然后走开。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看到人，他说什么？他说你有罪，你有病，你要悔改啊，你要被医生医治啊，你要被救主拯救啊。然后耶稣有没有走开呢？没有，耶稣去拯救他们，耶稣去教导他们，耶稣是劝勉他们。最后耶稣怎么样？耶稣为这些病人，我说灵魂有病的人，耶稣为这些罪人付上他生命的代价。那这个叫不叫论断？这个就不叫论断了，这个叫救人，这个叫拯救人。但是很多的时候，魔鬼的谎言就是把这两个概念呢混淆了，哎，就是我们不要谈论这些，不要谈论地狱，不要谈论上帝的审判，不要去谈论人身上的问题。慢慢慢慢的，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就是大家都认为没有罪存在了，其实罪在那个地方，罪浮在那个地方，它仍然在那里。我们只不过好像是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神希望我们重生，简单的说，就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不再被罪缠累，不再活在罪中，不再犯罪的生命。我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我曾经他曾经在我们教会当中。那么这个年轻的弟兄呢，他信主非常的认真，他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服侍，然后很热心的参加查经班，然后经常跟我讨论很多，问我很多这个神学方面的问题。他最多问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到底什么是得救的确据。他基本上每次碰到我，他就要说到底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后来我都跟他讲很多因信称义啊，怎么怎么讲很多，然后就说信心也要有行为啊，要结出行为的果子，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我会跟他讲很多。但第二次他又来又问，到底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啊？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其实他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很严重的罪，就是他跟很多女孩子啊，他的关系非常的混乱，其实就是那种性关系非常的混乱。而每一次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这是不好的，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每一次他就认罪悔改，痛哭流涕，那真的是非常的真诚的悔改，下定决心，他说我以后再不要这个样子了，再不要这个样子了。然后他确实当他这样做了之后，认罪悔改之后，他确实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很警醒自己啊，真的是努力的用神的话把自己心里充满啊，真的是不再陷入到这种关系当中。但是两个月之后呢，他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个不是重生，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重生，或者说这个是一个假的重生，假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呢，总是不能持续，不能持久。后来我就跟他交通，他也来到我的面前，他就又一次的痛哭悔改，又一次的流泪，一个很大个子的一个小伙子。每一次我看到他，我觉得哎呀，这一次他是很真诚的。但是很快他又陷入到这个光景当中。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谈，后来我发现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心里他是害怕这个后果，他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关系给他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大的混乱，给他招致很多他不愿意承受的后果。他一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说我要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不要陷入罪中。但他从心里呢，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 从他心里他并不恨恶这个罪，他并不厌恶这个罪。他有时候常常说一句话，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后来这个当他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他这种改变不是因为恨恶罪而有的改变，而只是怕从罪来的后果他做出一些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往往是不能持续的，不能持久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犯罪的后果并不是马上呈现的，对不对？因为上帝是怜悯人的，如果人一犯罪，上帝马上审判，马上刑罚，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所有的人都被审判了，都被刑罚了。上帝很久忍耐，上帝给罪人时间让罪人悔改。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是因为我不要承担罪的后果，我要悔改，我要改变，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你看见这个审判没有降临的时候，你就怎么样？我们就原形毕露了，我们就回到老路上去了。那么圣经中也是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扫罗王是上帝在犹太人当中第一个所高立起来的王，旧约的扫罗王。扫罗王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他常常犯罪得罪神，他私自的献祭啊，他私自的留下他不应该留下的这个掳物，这个战利品。那么当他这样的罪暴露的时候呢，他来到先知撒母耳面前认罪。扫罗王是怎么说的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30节，圣经这样说，扫罗就对撒母耳先知说，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扫罗在这里是不是认罪？是认罪，对不对？他为什么认罪呢？他怕这个罪的后果，他怕他犯这个罪，然后撒母耳就不抬举他，撒母耳就不支持他，结果他失去他的王位，他是怕这个后果临到他，所以他说我有罪了。那么他的这样的一种认罪，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改变，能不能持续呢？持续不了。很短的时间之后，他又一次不敬畏神，又一次把上帝的命令丢在一边。他这不是重生，不是彻底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仅仅是因为怕后果，他不是真正的恨这个罪，他不是真正的认为不敬畏神是一件可怕的罪，他心里不是这样想。他想保住的不过是他的王位而已，他所逃避的避免的不过是那个罪的后果而已。那么在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这是在使徒行传第8章，这里记载了一个叫做西门的人。我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8章，18节到24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便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神，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在这里看西门的话，好像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好像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啊？看上去好像在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后果。他说不要让你们说的那些临在我身上，他仅仅是因为怕后果，所以他才来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不是真正的重生，真正的重生是我不是怕这个后果，而我是真正的我恨恶这个罪， 我不要再做罪的奴仆，我不仅仅是怕罪的后果，我就恨罪的本身。很多撒谎的人没有被抓到，很多骗子没有被抓到，但是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不是怕刑罚，他是怕这个，他是恨这个罪。这样的改变，或者说这样的认罪，或者说这样的重生，不是真实的，是短暂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另外的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美国牧师跟我讲，就是在他们教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他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一个美国年轻人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美国牧师的教会呢，有这样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女朋友啊，经常的换女朋友啊，然后很快的就抛弃人家，或者是寻找下一个。那么有一天，这个年轻人他突然决志了，他说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来到教会当中，我不要再过以前那种混乱的这种男女关系的生活，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后来他就来到教会当中，热心的服侍，热心的读圣经参加各种的这个查经聚会然后当然也参加各种教会举办的各种的这种慈善的活动。后来这个美国牧师讲到这里，我心里就想，哎呀，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这就是重生啊，对不对？这就被圣灵改变了。后来这个美国牧师他接着就讲下去，就说后来过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就找到他，而且他也意识到，他也观察这个年轻人，他也意识到哪些地方不对，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慢慢慢慢，人们就开始疏远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确实是各方面都表现得无可指摘在查经班里面回答问题，他的答案永远是正确的他的祷告永远是叫做滴水不漏的，你听不到任何的问题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来，要照你的意思，永远是这样。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在这个年轻人很少看到他真正的在享受自己的这种服侍，享受自己这种新的基督徒的生命。但从一个方面，他确实是离开了以前的那些女朋友，不再是去天天到酒吧里面去啊什么的确实以前的生活确实没有了，有一个新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哪个地方不对。那么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就找到这个美国牧师，就跟他谈，就谈他心里的苦闷。他心里其实很苦闷的。后来说什么呢？就说我好像尝不到那种别人说的那种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我好像尝不到我虽然每一件事情我都做对了每一件事情我都做的你挑不出问题来，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很枯干。那么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事实上很多人跟这个年轻人在一起觉得有压力，觉得有压力。后来这个年轻人就谈他的这个转变，他说以前呢，我为什么要找那么多女朋友呢？其实我并不是被他们吸引，我事实上也不爱他们。后来那个牧师就奇怪，那你找女朋友换那么多女朋友干什么？他说我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我有这个能力，我喜欢谁我就可以把他追到手，但是一旦他到手了，我马上我就对他没有感觉，我马上就离开他，我就是要证明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我门门课都是 A 我找女朋友的时候我想得到谁我就可以得到谁，然后我在工作当中我的业绩我要做到最好，那我今天我要成为基督徒，我就要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圣经我要是最熟的，神学我要是最懂的，各方面我要是做到出类拔萃的。后来当这个美国牧师听到他这样讲，美国牧师就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他怎么样呢？他的那种重生呢，不是真的重生，他是假的重生。他可能外表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他里面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啊。无论他成为，他说他成为基督徒，无论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他的动机是什么，我要证明我的能力，我要证明我是最优秀的。然后他把这种动机又拿到教会里面来，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还是这个动机，我要做基督徒我就要做最好的，还是这个动机。所以他外面的这个罪行，有罪的行为，眼睛看得到的这种行为可能是改变了，但他里面的那个罪根呢，那个根源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不仅仅他自己觉得自己这个生命越来越枯干，他其实他自己他从来没有尝到过那种在真理的自由，真理里的释放。我们大家我相信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你说我要做一个好学生，我永远要做 top one， 你如果一直这样想的话，你就好像活在一个捆绑当中，你呈现在人的面前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你，可能是一个假象。所以后来呢，跟他在一起接触时间长了，很多人也会觉得，就这个年轻人呢，他虽然各个方面表现得很好没有问题，但他有一个问题，你在他身上看不到那种基督里面真正的喜乐、自由和释放。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从他身上你看不到他真的对人有真实的那种关切、真实的爱，感受不到。他甚至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人看来一个很起码的对别人的一个尊敬，你都感受不到。因为他所有的想，他的服事，他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服，他是被什么驱动呢？他不是被爱驱动，他不是被爱驱动，他是为了证明自己。所以如果这个根没有拿掉的话，他的生命有一天他外面结出来的果子也有很多很多的果子，但是有一天那些果子都会枯干的，因为不是真正从生命的源头来的果子，那些果子只不过是假象，只不过是短暂的。有一天他自己会崩溃的，他会受不了，他自己也会觉得苦闷。然后他所按照圣经的话说，他所建造的工程呢也不能长久。因为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工程不是建立在基督的爱的基础上的，也只不过就是昙花一现。所以这不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重生。耶稣让我们的重生不是要让我们仅仅改变我们外面的行为，耶稣要让我们改变我们内心的这个根源，这个从罪发出的这个罪根要改掉。所以要成为一个像婴儿一样，我们常常说婴儿是一张白纸，我们要回到像一个婴儿那样重新诞生出来。我们被正确的动机所驱动，而不仅仅是来约束或者改变我们外面的行为。我们要求神把我们里面的罪根要拿掉啊。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真实重生的人物，他是保罗啊。我们对保罗都非常的熟悉，保罗以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到处追捕基督徒，逼迫教会的人。那么有一天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神在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保罗就悔改。那么这段圣经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九章我给大家读一下。保罗以前的名字叫扫罗，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段圣经记载了扫罗后来改名字叫保罗，记载了他的悔改重生的经历。那么这个扫罗跟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那个年轻人呢，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很优秀的，都是很成功的啊，都是很有知识的。扫罗是犹太人最好的老师，律法师夏马列手下最好的学生。但是他们的重生有一点不一样，扫罗的重生他是真正知道他是犯罪了，他恨恶这个罪，他被圣灵所重生。而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年轻人呢，他不是真正的恨恶他以前的那种行为，他只不过想有另外一个生活方式，但他里面驱动他的那个根源和动机没有改变过。而扫罗呢，或者说保罗呢，他里面驱动他的那个动机完全改变了，成为什么呢？这就是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保罗说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什么叫真正的重生？真正的重生就是你真正的知道我是一个蒙了恩的人。重生不是让我们生命有所改变，生命有所提升，重生是让我们生命彻底的被翻转。重生是抛弃我们一切无论我们看为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重生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怎么样才可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呢？就是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被上帝所怜悯所拯救，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神的爱临到我们，然后我们用爱来回应神。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重生。我们今天我们谈到重生，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要谈到我们从什么地方重生呢？我们是摆脱罪，罪是非常可怕的。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谈到的，虽然魔鬼撒旦把罪化妆成一个浮在地上的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东西，但是罪是最可怕的。上帝让我们要抵挡罪，让我们制服罪，因为罪会把我们拖到地狱里去，罪会让我们离开上帝，离开生命的源头。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摆脱罪，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呢？第一个开始就是我们像保罗那样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需要怜悯，承认我们需要拯救，这才是一个得着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你所赎买回来的，你所拣选回来的，你所冲重价所挽救回来的神的儿女，你为我们预备了永远永生的道路，你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旨意。主啊，那你就是要让我们要重生。主啊，在基督里重生，被圣灵借着神的道，借着上帝的话语所重生。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不仅仅要摆脱我们以前你所不喜悦的行为，各种各样外面显而易见的罪行，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去除我们心里罪的根源，洁净我们心中一切隐而未现的罪。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婴儿那样，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不在罪的捆绑下面，不被罪所牵引下面，一个完全自由释放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愿意来在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现实的光景。主啊，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你来拯救我们，乃单单是因为你爱我们，你的恩典你的拯救就临到了我们。主啊，让我们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当年保罗怎样在你的光中向你扑倒，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愿意在你的光中我们也向你扑倒。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本来的光景是注定灭亡的，我们本来的光景本来就是败坏，本来就是罪的奴隶的光景。主啊，我们把自己完全赤裸敞开来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被你所改变，愿意被你所重生。 主啊，让我们得到那荣美的生命。我们知道那生命是好的无比，不仅让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并且让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这个生命乃是有夺不去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这个生命乃不在罪的残累下面做奴隶，乃是自由为主做见证，将荣耀归给主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